米出大招断中共退路，电缆破坏案新进展，四国代表登中国船调查。泽连斯基、普京齐呼吁川普拨开战争阴霾。越南寻求军事新盟，美军敬畏相赠。美国大手笔助 SK 海力士迈向半导体巅峰。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我系丽文。今日是12月20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打击中共等政权的跨国镇压，专门设立了一个网站，受害者可以举报外国政府在美国进行跟踪、攻击等非法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罗伯特·康蒂表示，跨国镇压是指外国政府试图跨境压制在美国或外国的侨民或者外逃者。罗伯特·康蒂发布公告强调，联邦调查局非常严肃地对待跨国镇压事件。他说，外国政权通过骚扰、暴力、绑架、强迫遣返、网络攻击、黑客袭击、滥用合法机制、要挟家庭成员或者朋友等行为实施跨国镇压。联邦调查局表示，中共等外国政权跨国镇压的目标包括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持不同政见者、记者、政治对手、宗教或少数民族等。网站公布，2022年以来已经有25起跨国镇压案例，其中一半涉及中共，而且日益严重。2022年，人权组织保护卫士首次披露，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海外警察站，执行中共的海外镇压政策。12月18日，纽约亲共侨领陈金平在联邦法庭认罪，承认违法做中共代理人，在纽约营运中共秘密警察局。联邦调查局网站还公布了一名受到威胁的案例，中国留学生受害者说，那个人说他是中共警察，声称我犯下了重罪，我会被遣返回中国，我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对于中国跨国镇压的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David Zhang 表示， FBI 设置这个网站，其实对于长期在海外的华裔人士来讲，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渠道。比如受害者想去披露中国跨国镇压行为，以这种网站匿名的方式去举报，其实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模式。 David Zhang 说，这个其实亦可以说是对美国政府，不理是马上到川普政府，还是现在的拜登政府来讲，我觉得是对华政策一个比较固定的一种模式。我觉得这点是目前在国际上对中共这种跨国镇压威胁一种正确的，或者是一种比较严谨对待。在谈到对于中共跨国镇压压制的力度时，地域将表示，我相信在 FBI 上边，譬如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好像对法轮功这种直接迫害，我们知道美国司法部和 FBI 比较重视，就是这种对于好像宗教团体或者是信仰团体这种比较重视的。迪域将强调，涉及到中共在纽约海外警察局，它是一个比较普遍性而且渗透性比较深的情况。迪域将讲， FBI 亦会通过这种网站匿名举报，可以去获得更多线索和信息。我相信现在这种打法，对于中共渗透的打法呢，并不是一年或者两年就形成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做法。对于当选总统川普上任后是否会延续和继续使用这种制裁中共跨国镇压的模式，迪域将表示，我相信应该会，基本上现在建立的模式可能会更加多的模式出来，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大形势变化，亦是直接对抗中共， 包括间谍、海外跨国镇压和渗透等各个方面比较大的利器。同时，联邦调查局还公布了举报网站和举报电话，希望更多遭到跨国镇压受害者出面举报。12月19日，丹麦外交部长拉尔斯洛克拉斯穆森宣布，四个北欧国家德国、瑞典、芬兰和丹麦的代表获准登上中国伊盘三号的货船，调查涉及破坏波罗的海海底电缆的事件。这次行动突破了持续一个月的外交僵局，标志着案件调查有重大进展。瑞典当局怀疑伊盘三号和11月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破坏事件有关。调查人员追踪到这艘船是电缆受损的时间和地点附近的活动。据瑞典警方透露，这条船是在11月15日离开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刚和电缆受损的时间吻合。事件中有一条电缆连接芬兰和德国，另一条是连接瑞典和立陶宛。电缆是在11月17日到18日之间受损。德国国防部长包里斯·皮斯托里斯表示，初步调查认为这个损坏可能是人为破坏造成。对于调查进展，丹麦外长拉斯穆森透露，四国代表本周成功登船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件事在通过丹麦政府调查先促成。他强调，调查完成之后，涉事的船只会继续去其他地方。瑞士警方表示，登船的代表只是观察员，实际调查是由中方人员进行。瑞典方面亦强调，这次行动并不是由瑞典主导，调查仍由瑞典检察机关负责，而是否属于蓄意破坏仲需要进一步评估。瑞典警方暂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指出电缆受损发生在瑞典专属经济区内，瑞典检察机关就事件有主导责任。西方情报界普遍认为伊盘三号船是嫌疑船只，虽然中共外交部未对这次调查进行作公开回应，但瑞典和中国之间一直有外交沟通。瑞典早前通过外交的渠道要求中国协助调查，并取得一定进展，中方批准外方代表登船，但双方对事件的性质仍然有分歧。此外，瑞典、芬兰、德国和丹麦在调查中发挥了协调作用，特别是丹麦政府调查为四国代表登船创造条件。拉斯穆森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合作可以确认责任方，并恢复国际航运秩序。目前伊盘三号仍然停泊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这艘船自11月起一直留在这区，成为调查的关键目标。瑞典警方和相关国家调查人员会在船上展开详细检查，试图揭开电缆破坏事件的真相。事件调查还在进行中，国际社会对事件对欧洲安全和航运的影响非常关注，各方面希望透过合作尽快揭开电缆受损的真相，确保地区安全和稳定。12月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他希望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支持，帮手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上都表明，他愿意和川普会谈，想借这个机会推动乌克兰战争的结束。泽连斯基在峰会上大力呼吁欧盟国家继续撑乌克兰，希望大家在资助乌克兰的立场上保持一致。他说，我觉得川普总统是一个坚强的人，我非常希望他可以支持我们，对我来讲真是很重要，我好想和他倾多些有关这场战争的细节。泽连斯基的发言反映出乌克兰在这场持续战争中急切需要国际支持， 他提到，虽然目前局势复杂，但如果能够同美国新一届领导层建立对话的渠道，可能会带来更多解决方法，对乌克兰至关重要。而在俄罗斯，普京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他说自己已经四年没有同川普谈过偈，表示随时准备会面，还说如果川普同意，俄罗斯会同乌克兰谈判，甚至考虑妥协。普京的讲法显示出俄方在解决冲突上态度似乎有些柔软，虽然战争仍未停，虽然双方高层都在度叫住谈判，但战场上的交火依然没有停过。乌克兰军方在星期四的报告中提到，他们前一晚袭击了俄罗斯伊托夫地区一座炼油厂，那里被视为俄军重要的补给基地。欧盟领袖在峰会中再次强调会全力支持乌克兰，并说解决俄乌冲突唯一的方法是和平的手段，必须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欧盟各国领袖表明，无论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点表态，欧盟的立场都不会变，会继续提供政治、军事和人道援助给乌克兰。泽连斯基在会后重申，虽然俄罗斯在军事上持续施压，国际局势有这么多变，但乌克兰会继续坚定立场，争取更多国际支持。他强调，国际社会的团结对乌克兰的未来很重要。现在虽然各方都强调和平，但乌克兰战争暂时未见到有结束的迹象，前线的冲突仍然激烈，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和努力都没有减少。未来各国怎样调整对俄乌战争的政策，将会对局势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12月19号，越南总理范明政在河内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防务展览会上说，越南希望扩大国际防务合作，增强互信，并预防战争。同时，美国亦表明希望自己的国防工业在这个进程中担当重要角色。这次防务展由12月19号开始，一直到22号，吸引了约250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包括美国、英国、以色列、伊朗、中国、俄罗斯等等。在展会开幕前一日，范明政会见了赴约参加展览的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代表团。他提到，越南在一年前和美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说这个关系一直都在深化，同埋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他说，自从1995年越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双边政治关系一直是最佳状态，两边都积极准备紧明年建交30周年的相关活动。他强调，经贸和投资合作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关键。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帕在展会上讲，美国愿意和越南在国防工业多个范畴合作，包括联合生产和技术转让。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越南拥有捍卫海洋、天空、陆地和网络空间利益所需的一切。美国还表明，愿意支持越南提升其海上执法能力，帮助打击非法捕鱼行为。早前，美国驻越南大使宣布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援助计划，会提供1250万美元去加强越南在海上执法能力。其实越南在提升自己防御能力方面已经投资了很多年，作为一个武器入口大国，越南特别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不过近年越南面对南海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对增强本身防务力量越来越重视。虽然越南和中国在经济上有合作，但在国防上，越南显然更加倾向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合作，以平衡安全需求。在展会期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展示了他们的 C-130 运输机，还和越南讨论军用运输机 的潜在交易。另外，波音公司和德士隆航空防务公司都参加这一次防务展，展示他们的军用技术和产品。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安全事务在副助理部长杰迪迪亚罗亚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美国明年会换届，新政府在亚洲战略政策都不会改变，美国会继续支持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确保地区安全和稳定。随着越南和美国等大国在国防合作方面越来越紧密，这些合作不单止有助提升越南防御能力，还对维护地区安全起到积极的作用。12月19号，美国商务部批准向南韩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提供最高 4.58 亿美元的补助，用来支持他们在印第安纳州建造的先进晶片封装厂和 AI 产品研发设施。这个补助计划是目前在加强美国的半导体领域竞争力，并填补国内供应链中的关键缺口。根据美国商务部声明，政府除了提供 4.58 亿美元补助，还会给5亿美元贷款，帮 SK 海力士推动他们在美国的投资和发展。补助款会根据项目进展和阶段性目标分批发放。 SK 海力士投资计划估计会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深远影响，这个项目会创造1000个新职位，还会为美国 AI 技术和半导体产业提供强大支持。项目的核心是位于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的半导体厂，这间厂房会配备先进的晶片封装和组装生产线，重点研发下一代高带宽内存晶片。 SK 海力士早在今年4月已宣布会投资 38.7 亿美元在这个项目。这个行动不单止符合美国政府鼓励半导体产业发展政策，还进一步巩固 SK 海力士和美国科技巨头，尤其是英伟达合作关系。 SK 海力士是全球领先半导体公司，专注研发和生产动态随机存取电脑记忆体和闪存晶片，主要客户包括英伟达、苹果、微软、华硕、戴尔、惠普和微星科技等知名企业。今次投资将大大增强 SK 海力士在美国市场的技术实力，进一步扩展 AI 晶片领域的影响力。 SK 海力士 ECO 郭老正在声明中说，我期待和各方合作，努力建立一个强大和韧性的美国 AI 半导体供应链。这个投资不单只是对 SK 海力士重要，亦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笔 4.58 亿美元的补助不单只是支持 SK 海力士，还代表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积极布局的战略。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重要一环， SK 海力士投资项目将对美国技术自主权和供应链安全带来深远影响，进一步推动美国 AI 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